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人游行拒绝假普选方案，南韩首都首尔规模最大、声誉都最高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日宣布已经暂停部分开放，原因是中东呼吸综合症对这间医院设施的侵袭。美国考虑将重型武器部署到东欧。此外，香港今日星期日下周有反政改集会，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回应集会人士的提问，并且就政改问题发表意见。属于街工的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在集会发言时表示，根据基本法，北京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不能够插手香港事务，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够赞成或者是反对香港推行特首普选。831框架对特首普选设下多重限制，其实是违反基本法。他说，
我们回归之前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今次831框架就是侵蚀我们的高度自治，是不是？
是。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距离香港政改表决日还有5日，多个香港团体在星期日发起了全民拒绝假普选政改方案，从铜锣湾游行到政府总部，反对目前的政改方案。大约有1000多名的香港市民参与6月14号的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用脚步向港府表达他们反对政改方案，并且支持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上否决假普选。工党主席李卓人是这样，
其实否决没什么可以开心，只不过我们是赢了我们的良知回来，赢了我们香港的一国两制回来，赢了香港人是够胆够吉士去否决人大夹硬甩下来的烂方案。
游行人士下午3:30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出发，游行到政府总部。游行的队伍是拿着印有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以及纸牌，撑着黄色雨伞，高喊全民拒绝假普选的口号。6月17号是香港政改表决日，多个团体声称他们将会在立法会外直至到政改方案表决结束为止。南韩首都首尔规模最大、声誉亦都最高的医院之一三星医院星期日宣布已经暂停部分开放，原因是中东呼吸综合症对这家医院设施的侵袭。三星医院的负责人星期日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间医院里面所有的非紧急手术都将会是暂停，并且暂停接收新的病人。这名负责人还表示，将不会容许任何人前来探视，并且将会在6月24号的时候决定是否解除这项的暂时禁令。南韩卫生部报告说，又发现了7宗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例，而且其中4个病例都是发生在三星医院。被怀疑是感染了这个病患的一位南韩生意人星期六在斯洛伐克首都是住入了一间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专家星期六的时候表示，被传染上中东呼吸综合症的人数是下降，但是疫情本身是大规模的，而且是相当复杂。这些专家还警告说，还会有新的病例出现。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美方目前正在是考虑将一些重型军事武器以及是装备部署到东欧以及是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这个的设想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送强烈的信号，即是美国将会是继续捍卫他们位于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纽约时报是最先在星期六报道了有关的消息。继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是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开始以来，东欧地区局势可以说是已经颇为紧张。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当中表示，向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 罗马尼亚或者是兼及去到匈牙利部署重型武器装备这个设想，必须是要得到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以及是白宫方面的首肯。报道援引拉脱维亚国防部长的讲话，假如有任何意外的话，他们不能够花上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等待后援装备。他还表示到时候他们是需要立即作出反应。假如这个设想获得批准，这个将会是冷战结束之后美方首度将重型武器部署到前苏联势力范围内。希拉里克林顿为他入主白宫的竞选之路展开了首次的重要竞选活动，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幽默、极具个人色彩的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概述了他开明进步的议程目标，承诺将会促进机会公平，争取面临困境的中产阶级的权益。在纽约罗斯福岛发表向全国电视直播的讲话的时候，克林顿对成千上万名的支持者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所有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因为经济衰退而处于困境的人。他还说，只有美国人民获得成功，美国才能够获得成功，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竞选美国总统。希拉里克林顿星期日将会在艾奥瓦州继续进行他的竞选活动。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已经成功将在逃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雇佣工斯诺登涉走的大批秘密文档解密，迫使英国当局将不友好国家里面运作的特工人员召回。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当局被迫召回特工人员是因为莫斯科方面掌握了斯诺登2013年从美国出逃的时候带走的所盗窃的100多万件加密文档。斯诺登出逃的时候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保护，普京批准他临时避难，而在之后斯诺登获得到在俄罗斯的居住许可，并且因此得以在俄罗斯境内自由穿梭。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讲话，俄罗斯和中方破解斯诺登偷走的文档意味着特工人员被迫转移，而且由于他们掌握了运作方式，英国方面因此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信息和情报。报道当中还表示，英国首相卡梅伦手下的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未有证据说哪些特工的安危受到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今日反对政改游行集会的情况。距离香港立法会表决2017一定要得特首普选政改决议案还剩下4日左右的时间，由超过30个民间团体及泛民主派政党所组成的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星期日发起了全民否决政改游行。大会估计有3500人参与，并且在游行的终点立法会大楼外展开首日的滚动集会，向当局及立法会议员展示否决假普选方案的决心。我们现在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报道最新香港拒绝假普选游行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请你报道一下香港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星期日发起的否决政改游行集会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
是咁，香港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发起嘅否决政改游行，星期日下昼3:30左右咧，就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队伍咧就拉起大型嘅全民拒绝假普选黄色横额，并且高呼全民拒绝假普选，我的命运我自主等等嘅口号。龙头咧大约喺下昼5:00左右咧就到达终点立法会大楼外面，咁随即咧都展开表决港府2017一定要得特首普选政改决议案之前第一日的滚动式集会，而预计在夜晚黑8:00左右结束的集会，到了傍晚6:30左右咧就提前一个半钟头咧宣布结束噶啦。张富杰，
咁大会估计参与星期日全民否决政改游行集会的人数有几多咧？多个亲建制派团体同时发起支持政改集会的，双方支持者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啊？
是咁， 大会估计咧，大约有3500人参与星期日嘅全民否决政改游行同埋集会噶，比预期嘅50000人咧系有落差噶。而警方就表示，高峰期咧系有3140人参与游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成员叶锦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游行人数较预期有落差，同近日有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同埋反对港府政改方案嘅民意出现黄金交叉，即是反对政改的民意超过支持，同埋港人对泛民立法会议员否决政改方案的决心坚定是有关系的。他又认为市民呢都可能是流力参与接下来一年几日的滚动集会，咁呼吁咧到时用民意咧系包围立法会噶。而全民拒绝假普选游行集会喺烈日同埋高温之下咧和平同埋有秩序咁样进行噶。咁期间咧多个支持政改嘅亲建制派团体喺游行路线咧举行集会，系支持政改方案噶。咁而双方嘅支持者咧系多次咧系发生骂战，喺警员同埋警察嘅调停之下咧系冇发生冲突噶。张富杰。
全民否决政改游行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多个发起游行的民间组织代表在游行起步之前宣读游行宣言。民阵召集人陈善盈宣读游行宣言的时候表示，在立法会表决港府政改决议案前夕谣言不断，但是所有民主阵营都会企硬迎战。陈善盈仲话，要向国际社会表达市民反对港府的假普选方案，民间支持议会否决政改方案，断送普选的责任是在于建制派、港府和北京。听下陈善盈怎样讲。
我们现在一起为香港而战，拒绝方言和操控，全民拒绝假普选，全民参与否决政改，
否决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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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参与，
全民参与，
否决政改。
泛民立法会泛合会召集人梁家杰就在游行起步之前发言表示，港府的假普选方案是利用香港选民将筛选特首合理化，待住先是得不偿失，永远都没有真普选，呼吁港人坚持下去才可以争取拥有真普选。张富杰，
参与全民否决政改游行的人士又有些什么看法呢？
是咁，參與星期日全民否決政改遊行嘅人士有唔少咧，都係由家長咧帶同年幼嘅子女一家大細一齊遊行噶。咁香港市民潘女士就同丈夫鄭先生帶同12歲就讀小學6年級嘅仔鄭同學一家三口一齊遊行噶。潘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遊行是由於港府政改決議案即將在立法會表決，希望走上街頭被港府立法會議員和北京都見到，香港市民其實是普遍反對待住先。潘女士表示，如果待住先，將來假普選出來的特首有虛假的民意授權，對香港人很不利的。聽下潘女士怎樣說。
就因为到时佢筛选咗呢个，我哋就冇乜自由去选自己想要嘅特首。
系咁，潘女士咧就系话，即系变相咧系另外一个中国变成一国一制，冇一国两制再存在啦。咁潘女士表示，之前咧亦都有带佢个仔参与七一游行等嘅集会游行，俾佢了解港人争取民主同埋掌握国情发展咧，都系相当重要噶。潘女士嘅仔12岁就读小学六年级嘅郑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同父母一齐参与游行系向北京表达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要求重启政改。郑同学认为，如果港府政改方案获得立法会通过，对全香港市民以至下一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咁听下郑同学怎样讲。
就因为到时佢筛选了这个，我们就没有自由去选自己想要的特首。
星期日下午在政府总部举行的全民否决政改滚动集会主题是什么呢？
系咁，星期日下昼嘅滚动集会主题就系市民与泛民议员面对面对话，而多位嘅泛民立法会议员咧就回应集会人士嘅提问，并且咧就政改嘅问题咧系发表意见噶。咁街工嘅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喺集会发言表示。根據基本法，北京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不能夠插手香港事務，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能夠贊成或者反對香港推行特首普選，八三一框架對特首普選設下多重限制，其實是違反基本法的。那聽下梁耀忠怎樣說。
我們回歸之前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今次八三一框架就是侵蚀我们的高度自治，是不是？
是。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不单止我们尊严，不单止我们权益，还是一直以来是中共告诉我们就是高度自治，所以我们推翻一政改就是维护我们的高度自治。
是这样。另外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集会发言的时候表示，如果立法会星期三即是6月17号开始审议港府政改决议案，有需要拖到星期五即是6月19号才表决的话，他呼吁参与立法会外面滚动集会的市民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不要冲入立法会，因为集会人士一旦企图冲入立法会，就当局咧就会有藉口暂停投票表决。黄碧云表示，如果政改决议如果政改表决被拖延，不知道咧会发生咩事噶。咁呼吁集会人士信任泛民议员，全部27位泛民议员都会投下反对票，否决港府嘅政改方案噶。张富杰，
嗱，除咗星期日嘅全民否决政改游行集会，香港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喺立法会表决港府政改方案期间，仲有啲乜嘢嘅行动啊？
系咁，港府咧就即将喺星期三，即系六月十七号，向立法会提交2017一定要得特首普选政改决议案噶。咁预计立法会议员咧将会喺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即系六月18或者系19号表决。香港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星期日的大遊行之後，星期一就開始將會在立法會大樓外面舉行滾動集會，向議員施壓，要求是否決港府的政改決議案的。那星期一、星期二，即是6月15、16號的滾動集會將會在夜晚黑7點開始，首先就由專業團體和市民發言，晚上8點半就舉行民主沙龍，星期一的主題是討論政改否決之後民主運動的發展的。那嘉賓是包括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文、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成明和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星期二的主題就是政改一旦通過對香港管治的衝擊，嘉賓是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時事評論員黎則粉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兩晚的民主沙龍結束之後，將會有市民自由發言的時間，預計到了晚上10點半左右是結束的。主辦單位表示不會發起佔領行動，而星期三早頭早11點至到晚上8點咧，立法會會議咧就會係開始審議港府嘅政改決議案噶。主辦單位將會喺立法會外面直播會議嘅實況，俾參與者了解議員發言嘅內容。而晚上8點開始咧就會有集會，到晚上10點半結束。如果星期三晚立法會議員仲未能夠表決港府政改決議案，主辦單位呼籲市民星期四朝頭早9點開始再到立法會外面集會，如果星期四未能表決，星期五早上9點開始咧就會再有集會噶，直至到立法會議員表決為止。而支持政改方案的親建制派團體，包括周庸發起的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咧，將會在立法會附近舉行支持政改的集會打對台，警方咧就嚴陣以待噶。張富傑，
因應星期日的全民否決政改遊行，以及接住落嚟連續四五日在立法會門外的滾動集會，香港警方又有啲乜嘢特別的安排呢？
是咁，香港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遊行同埋滾動集會，星期日揭開序幕，直至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喺立法會表決港府政改決議案。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最近對傳媒表示，警方總結去年年底79日佔領期間嘅經驗，會喺應付星期日開始一連幾日嘅立法會外面嘅示威活動嘅時候，加入新嘅搜證小隊，以更有效和準確地掌握混亂情況之下的證據。盧偉聰星期六在警察學院結業會警察學院結業會操致辭的時候表示，隨著香港社會迅速發展，警務工作日趨複雜，面對各種不同聲音和意見，警員必須嚴守政治中立，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原則去執法，將犯罪的人繩之於法。據香港傳媒報道，警方搜證小隊有接近1300名隊員，分佈在5個總區應變大隊，會分為每9個人一個小組，由刑事偵緝警員和軍裝警員組成。一旦在政改表決前後的示威活動當中有人違法，就會搜證和採取拘捕行動，其中2名警員是負責拍攝，餘下的警員就負責拘捕。張富傑，
香港政府的官員對立法會能否通過政改決議案有些什麼看法？
是咁，港府嘅特首普選決議案將會喺星期三提交立法會，要通過嘅話，必須係要獲得全體70位議員2/3嘅贊成，而擁有超過1/3議席否決權嘅泛民主派27位議員多次公開表示會否決港府政改決議案㗎。而負責推動港府政改工作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星期日喺電台節目當中承認，港府方案通過的機會微乎其微，感到這次推動政改的工作徒勞無功。不過他否認北京以巨額的金錢利誘泛民轉軚支持政改，直指消息是荒謬，認為有這些消息傳出是有人擔心泛民會轉軚。他多次呼籲泛民在表決之前要再小心思考，不要受捆綁局限影響投票的決定。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作出3點的呼籲，包括希望泛民以香港長遠利益作為依歸，拿出政治勇氣支持政改，因為通過方案不單止可以令到選民有機會在2017年普選特首，更加可以啟動下一輪的政改，即是2020年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他表示泛民一直爭取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現在距離達成目的只是一步之遙，一念之間，為何輕易放棄？張富傑，
唔該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就亚洲民主发展以及民主在美国的亚太政策中所扮演的作用，听取政府官员和专家的意见。即将就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投票，成为了这次听证会的焦点之一。一位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对香港的民主人士表达更加强烈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主持听证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说，今年对亚太民主发展来讲是关键的一年，包括香港立法会即将就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表决。邵建龙议员最近率领代表团访问了香港，他说
I'm very, very concerned that
邵建龙说他非常担心香港的那些自由斗士现在感到很孤独。邵建龙议员还说，香港1997年回归制定的一些目标仍未实现，他在香港会晤的民主派领袖仍然在期待。他继续说
I think that any voice that we can give collectively as a Congress, as the administration to keep that idea.
邵建龙说他们以国会或者是行政当局的名义集体发出声音，使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理念继续存在，这个对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马西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of Hong Kong's overall governance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a competitive election.
斯科特·马西尔说，如果香港人民有机会从反映人民意愿的候选人当中，通过有竞争的选举选出行政长官，这样香港行政长官及其执政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极大的增强。前来作证的一些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对民主人士的支持不够。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说，
I think there are many steps at the...
苏菲·理查森说，美国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可以更频繁地发出声音，和香港各界人士会晤等等。邵建龙议员最后说，美国的确可以为推动香港民主做更多的努力，不过每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就会告诉他们别管闲事，这个是中国的内政。香港立法会将在下个星期就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表决，这个方案允许所有合格选民投票，但是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郭慧山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星期一说，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上互相需要，在外交和战略上联手抗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陆克文在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大同小异，因此得到俄罗斯的政治支持。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质疑过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合法性。陆克文说，莫斯科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政权本质，在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大量批评的情况下，这个是对中国的一种真正的安慰。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遭到西方制裁后，面临重重经济压力，亦急需中国的支持。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陆克文说，中国和俄罗斯仲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700亿美元。5月21日，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一项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俄罗斯从2018年开始，从西伯利亚每年向中国输送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陆克文说，中国面临能源安全、原材料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问题，中国将俄罗斯看作潜在的长期重要战略伙伴。1990年代，中国和俄罗斯解决边界争端，从根本上确保中国北部4300公里的陆上边界的长远安全。陆克文指出，在排除俄罗斯的威胁后，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活跃，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对已有的国际规则提出挑战，因此非常需要俄罗斯的配合。陆克文说，中国将俄罗斯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个伙伴在很多谈判中为中国提供外交杠杆。陆克文说，俄罗斯和中国都谋求所谓的多极化国际关系，削弱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他引用中国官方的话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报道。
印度洋上的船民境况成为最近几个礼拜以来的重大话题，数以千计的人冒险登上摇摇晃晃的船只，寻求工作和安全避难所。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穆斯林罗兴亚人。自从2012年爆发宗派暴力以来，他们一直都不断地逃离缅甸。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在缅甸西部若开邦乘巡逻艇，边境巡逻人员讲到了他们是怎样在边境地区展开打击人口偷渡的行动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发自缅甸若开邦曼都的报道。
印度洋上的船民的境遇成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的重大话题，数以千计的人冒险登上摇摇欲坠的船只，寻求工作和安全的避难所。这些人当中很多是穆斯林罗兴亚人。自从2012年爆发宗派暴力以来，他们一直不断地逃离缅甸。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在缅甸西部若开邦乘坐巡逻艇，边境的巡逻人员谈到了他们怎样在边境地区展开打击人口偷渡的行动。 记者是去到缅甸西部和孟加拉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这里是纳夫河畔，这一日是很炎热和晴朗。铁丝网围栏几乎延绵整段63公里长的纳夫河，从海洋一直到内陆。边境警察局副局长苗端说，自从他们两年前开始在水道和海岸巡逻以来，这里没有发现人口偷渡的情况。他没办法能够从他们在孟都区的管辖的范围里面是出逃或者出境。
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发自约开邦孟都的报道。那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能源使用量上升，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低。伊朗总统表示最终的核协议触手可及。库尔德武装包围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去年2014年美国国内使用的能源总量相比2010年是要多，但是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却是少于2010年。根据这份前没多久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劳伦斯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能源部共同出台的分析，风和天然气的使用似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的一个原因。研究显示，除了风能以及太阳能之外，天然气发电以及工业用天然气这个的概念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天然气的费用是低一点，使到很多的能源厂家都是在加大对它的依赖，而在之前对煤炭的依赖相应减少。用天然气发电的时候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比用煤炭发电的时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少一半。研究报告还显示，在美国国内从2010年到2014年的这个期间，主要用于交通和工业生产的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它的使用亦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伊朗总统表示，德克兰和世界大国之间的一项最终核协议在这个月即将达成，并且表示在紧接下来的一些时间里面不会有新的议题出现。鲁哈尼总统星期六在德克兰对记者说，随着6月30号完全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长期以来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鲁哈尼表示，他们的谈判代表正在认真地沿着谈判的途径前进。鲁哈尼还说，如果谈判的另外一方面亦都遵守这个框架，并且尊重伊朗的国家权利以及他们的国家利益，不提出过分的要求，他相信就会达成最终的协议。在谈到美国和他们的欧洲盟国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就是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问题的时候，鲁哈尼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容许进行危及伊朗国家机密的核查。一直寻求就伊朗核开发项目和伊朗达成一项协议的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作为交换伊朗限制他们未来核开发的同时，期待取消针对他的国际制裁，这些制裁削弱了伊朗经济。美国和法国的外交人员一直要求伊朗接受严格的核审查的措施，其中包括核查他的军事设施以及可能最快仅仅是提前两个小时通知的随机核项目核查。活动人士表示，库尔德武装逼近叙利亚境内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伊斯兰国据点，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库尔德武装包围了伊斯兰国占据的萨洛克镇，该个城镇距离边境城镇塔尔亚比亚德大约是10公里。战斗逼使到这个城镇的数千名居民逃往土耳其，数百名叙利亚难民星期六聚集在土耳其边界附近，试图逃避暴力。库尔德武装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支持之下，在今年年初夺回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科巴尼，之后他们不断地攻占边界一带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控制区。国际刑事法院要求南非逮捕正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非洲联盟峰会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国际刑事法庭说，对巴希尔发出过两项的逮捕令，他被控犯有战争罪以及种族灭绝罪，因为他在2003年在达尔富尔冲突当中派兵支持阿拉伯民兵镇压武装起义。联合国说，
达尔富尔冲突造成了30万人死亡，使到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平民。国际刑事法庭负责人卡巴话，南非一直为加强国际刑事法院作贡献，这次应该不遗余力地确保逮捕令的执行。分析人士说，虽然南非是有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的签字国，并且是有义务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但是作为非洲首脑会议的东道主，他们不太可能会扣留巴希尔。非洲联盟指责国际刑事法院不公平地将矛头对准非洲领导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全球暴雨船迅速增加。正如中国强调加强食品供应的政策所期望的，中国的暴雨船队正在迅速扩大，但随着船队前往全球各地，开始遭到过度暴雨的批评，并且在有争议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船只发生冲突，譬如是在南中国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一半左右的海鲜出口到发达国家。中国自身亦是世界最大的海鲜消费市场。邓肯莱德贝特是渔业和自然资源咨询公司的主管，他说日益减少的渔业资源迫使中国满世界地找鱼，因为中国的沿海的鱼类栖息地不是被污染，就是已经过度捕捞。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它拥有2000多艘船。欧洲议会的一项研究估计，2000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渔民捕捞量大约是每年460万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非洲水域，其次是亚洲水域，少量是来自中南美洲和南极洲。一些观察家，譬如澳大利亚国防部前高级官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说中国扩大的捕鱼范围给了他一个在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显示存在的机会。
I just think it's the same type of mental approach being applied to not simply Antarctic marine resources but also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说，他只是觉得这些是中国同一类型的循序渐进的做法。中国不单只是对南极洲海洋资源，同时也瞄准了以后长期从南极大陆获取资源的能力。上个月一间中国公司宣布，它将会扩大在南极洲的捕鱼作业，以获取更多的磷虾。在这个之前，中国在南极建立了第四个考察站，中国还获得了2艘破冰船以及能够在冰雪地区降落的飞机和直升机。随着中国海上活动范围的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亦都在升温。上个月印尼炸沉了一艘据讲是在印尼水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南韩政府说，在南韩水域捕鱼的中国渔船数目年年增加，在2014年有超过1000艘中国渔船非法进入南韩专属水域捕鱼。绿色和平组织说，有大量中国渔船一直在西非地区非法捕鱼。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拉希德康说，通过使用过时的深水网渔船，中国不断扩大的捕鱼行动存在着损害外国水域生态系统的风险。而中国的法律虽然亦都禁用这些渔船，但是并不适用于他们在国外的捕捞。
We have been coming out, promulgating with some new laws to ban the new bottom trawler fishing in Chinese water. So I think the
绿色和平组织的拉希德康话，佢哋已经喺度颁布呢项新嘅法律，禁止喺中国水域使用深水拖网捕鱼，但系并冇提到中国渔船喺其他国家海域捕鱼嘅限制。因此，佢认为呢度有一个双重标准嘅问题。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最近试图估算中国渔船在2000年到2011年的远洋捕捞量。科学家在《鱼类和渔业》杂志的一篇文章里面呼吁更大的透明度。他们写着中国渔船的渔获量几乎完全没有记录，亦都没有报告。根据这项研究，中国年捕捞量超过了460万吨，同中国官方比联合国的36万4000吨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的报道。
面向苛刻的顾客，快餐业不得不为各种口味的人度身订造健康食物。快餐业想要生存的话，不单只能够指向食客提供汉堡包和薯条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快餐业开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蒂诺市具有历史意义的66号公路。1940年，麦当劳兄弟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之后他们将生产流线化，集中制作汉堡和薯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出售。后来一名生意上的熟人雷克罗克买了这家店的产权，创造一个遍及全球的帝国。原址上的一家私营博物馆最近刚刚庆祝了75周年纪念日。博物馆的主人艾伯特·欧库拉向人介绍麦当劳兄弟的宏图大志，他说
They had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meat and potatoes. They had the right food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欧库拉说他们有汉堡和薯条，也就是肉和薯仔。他们在美国历史上争取的时间推出了正确的食物。托米·布利斯那阵时时时来帮衬的。这里当时是深受本地青少年欢迎的会友场所，他说。
And all the hot girls were hanging around McDonald's, and all the hot cars were cruising around.
布里斯话：嗰阵时，所有好靓嘅女仔都喺麦当劳闲逛，所有新型嘅车都喺呢度巡游。而家年轻人可能会去其他地方，例如好似奇波特雷咁样嘅餐馆。呢、这个不断扩大嘅墨西哥风味连锁餐厅，宣称佢哋提供健康嘅食材。首都华盛顿中国城呢一家奇波特雷加盟店吸引咗姚欧达滕姆等顾客，佢话：，欧达滕姆话，佢食得好健康，佢中意身心健康，呢、这个对佢嚟讲好重要。南加州大学嘅行业分析师肖恩希亚特话。奇波特雷是新兴的快速休闲餐饮的一部分，他说
Chipotle, Panera, Noodles and Company, and what make them different from fast?
希亚特说奇波特雷、帕利诺以及面条与伙伴这些餐馆和快餐不同的是，他们的食物是订造，可以为顾客个人化订制，他们依然很快，同时亦给人质量更好的感觉。安格斯牛肉做的汉堡要不要番茄或者是一个素食大蘑菇三文治，这个是一家纽约热狗汉堡连锁店姚克夏提供的配方，该餐馆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41年年底，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事指挥官必须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美军部队不能够在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所以美军指挥官决定集中主力部队，首先击败希特勒率领的德国部队。在欧洲打败德国纳粹后，再翻过来全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付日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在二战初期打了很多胜仗。日本1941年12月7号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当时的一段广播说，这段广播说，我们打断本节目的正常播出，插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向夏威夷珍珠港发动了空袭。很显然，日本的进攻目标是雅湖岛上的所有海军和军事设施。这次偷袭行动是日本多次重大胜利中的第一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没多久，又对美国设在菲律宾群岛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并在几日后占领了美国关岛。日本军队登陆泰国，进入马来亚，占领香港，随后又陆续进入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日军进攻的速度和取得的胜利，就连欧洲的希特勒部队亦望尘莫及。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当时的太平洋似乎就是日本的一个湖泊。 美军予以还击，杜立德将军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首都东京发动突袭。杜立德将军说，选择 B-25 轰炸机是因为 B-25 体型小，能够携带2000磅重的炸弹，飞越2000英里的路程，而且起飞和驾驶都很容易操作。这个一次大胆行动，在这个之前 B-25 轰炸机没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另外再加上携带了一飞机的炸弹，对飞行员的要求格外高。日本领导人以为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因此扩大战线，发起更多新行动，而这个正是日本失策之处。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军力迅速分散，日军领导人以为美军兵力集中在欧洲作战，因此无力抵抗。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阵线拉得这么长，还能够继续打胜仗。1942年6月，太平洋中途岛一役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发起者是日本海军上将山本56，他希望彻底消灭珍珠港偷袭后剩下的美国海军舰只，不给美国有机会重建海军。山本56率领了162艘战舰，而美国海军将领尼米兹只有76艘战舰，不过美国掌握了破译日军避信的方法。这样一来，尼米兹率领的美国海军就能够知道日本舰只的准确动向，并且提前赶到，占据有利地势，打击日本战舰。双方展开激战，最后美军获胜，日本海军上将山本56被迫撤退，日本海军第一次战败。跟住落嚟嘅一场重大战役系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群岛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宽阔平坦，日军指挥官决定喺嗰度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得知呢个消息，决定唔俾日军得逞。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同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的部队汇合，但是日本战舰出其不意的发动袭击，摧毁了美军停泊在港口处的很多船只，使岛上的盟军失去海上支援，损失惨重。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役持续了6个月，历史学家海军指挥官莫里森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斗争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战斗的：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是有朋友经历过那场战役的人来说，瓜达尔卡纳尔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情感，令人回忆起誓死的空战、激烈的夜间海战、紧张繁忙的供给和建筑、泥泞丛林里面的原始搏斗，还有被呼啸而过的炸弹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的夜晚。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似乎永无止境，直到1943年2月，日本才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尔。这次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要，使美国同盟军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但是在从何下手的问题上，美军将领出现了意见分歧。海军上将尼米兹主张先夺取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小岛，然后夺取台湾，最后攻打日本。但是陆军将领麦克阿瑟就认为， 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下手。美军将领最后决定双管齐下，结果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都取得胜利。尼米兹率领海军迅速穿过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麦克阿瑟将军亦率领部队穿过新几内亚进入菲律宾。美国舰只亦在内特湾击败日本海军。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到处硝烟弥漫，很多最激烈的战斗都是在太平洋岛屿上展开的。而战初期，日本部队占领了很多岛屿，并迅速建立强大防御，防止盟军进攻。盟军将领找到击败日本的偏方，他们避开禁防御严密的岛屿，先去攻打其他防御相对薄弱的岛屿。但是有些战斗亦是不可避免的，盟军部队有时没办法要登陆某些岛屿，为美军战机夺取飞机场。这些岛屿都很出名，其中包括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雅岛、马歇尔群岛的特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以及关岛和天灵岛。双方还在硫磺岛发生激战，日军部队在冲绳岛抵抗83日，最后被盟军打败。冲绳岛战役失败后，虽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但是很多日本人都知道大势已去。日本裕仁天皇任命了一位新首相，并下令叫他探索寻求和平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交战双方都猜想盟军还会向日本本土发动最后进攻，而且大家都知道双方都会伤亡惨重。但是这次进攻最后并没有发生。美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开发一种秘密武器，被称为曼克顿项目，研究出来的最后产品就是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杜鲁门这样说，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一枚原子弹被投掷到广岛的军事基地，我们先德国研制出原子弹，我们动用原子弹目的是要缩短战争的痛苦，我们会一直使用原子弹，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为止。1945年8月6日，美军战斗机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3日后又向长崎投掷了一枚原子弹。广岛和长崎有多少人当场毙命，又有多少人日后死于原子弹的辐射，我们不得而知。日本核辐射效果研究基金会估计，在投掷原子弹后的2至4个月里面，日本有15万至24万6千人死亡。1945年8月15日，亦就是原子弹在长期爆炸的6日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瞬间结束，比大家预计的早了很多。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共有5000多万平民和士兵丧生，德国和日本战败，苏联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势力强大，美国亦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强国。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帮彼得森教授看小路仔，他急着打电话给 Larry 要他求助。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pee and poo 以及 handful。
Hi Larry， 我是李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pee and poo 是什么意思啊？
Sure, 李华, but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you need to know what pee and poo mean.
我今天跟彼得森教授看小孩，他一直跟我说 I need to pee and poo.但是我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I remember Professor Jones' little boy. His name is Scotty, right? What Scotty's trying to tell you by saying he needs to pee and poo, Li Hua, is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bathroom.
哦，原来 Scotty 是要去厕所。诶，你等阵，我即刻带他去吓。
It's no problem, Li Hua. Scotty'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may need some help going pee and poo.
好啦，原来 P 系细嘅 ，Poo 系大嘅意思。冇谂到我今日同个两岁嘅细佬哥学咗个新词。
Scotty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sn't he? I have to tell you, Li Hua, dealing with P and Poo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诶，就系因为细佬哥要 P and Poo， 你就唔想要细佬哥啊？等你有咗自己嘅仔女，可能就唔会嫌弃佢哋嘅 P and Poo。
That may be so.But I think I'll just settle for a dog instead.
养狗，但是狗都要 pee and poo.
But a dog goes pee and poo outside. It seems a lot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changing diapers.
唉，就算不在屋里面，你咪一样要将狗的 poo 执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邻居，一定会对你有意见。
Then maybe I'll just have houseplants. They don't pee or poo.It sounds like Scotty might be playing with the toilet, Li Hua. Boy, little Scotty is a real handful, isn't he?
Scotty 真係喺度玩廁所啊！不過佢唔係一隻手就抱得起啦。佢已經兩歲幾啦，我兩隻手抱佢都要好用力啊。
By saying Scotty is a handful, I wasn't talking about his size. I meant that he was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wild and hard to handle, and that he's keeping you very busy.
哦，你係話 Scotty 頑皮？哎，你再等阵，我唔俾佢玩啊。Come on, Scotty, let's go watch some cartoons. 好啦好啦，卡通片肯定会令佢安静一阵啊。
So, has Scotty been a handful all day, Li Hua? It sounds like babysitting him has been a lot of work.
的确好攰噶，不过两岁嘅细佬哥可能都系 handfuls。他们刚刚学会走路，对什么都好奇，但是又不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think Scotty is any more of a handful than any other two-year-old?
That's right, Larry. 我敢说到你小时候的时候一定很顽皮的。
Yeah, my mom tells all sorts of stories about how I was a real handfu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我可以想象你小时候多顽皮的样子，你又做过什么精彩的事啊？
Well, my mom tells me that once I got out a box of crayons, and I drew a rainbow on the wall of our kitchen. Then there was the time I brought a frog with me into bed.
哇，你用蜡笔在厨房的墙上画彩虹，还将青蛙带上床。Oh, you really were a handful, Larry.
Okay, I've admitted I was a handful when I was a kid. Now, what about you, Li Hua?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很乖的。I was never a handful.
I should have known. Hey, what is that little handful doing now?
Scotty 攞住厕所里边嘅纸巾喺厅里边周围走啊！而家成地都系纸巾啊！我嗱嗱声要执干净，唔同你讲电话啦。
Well, Li Hua, you better go and deal with Scotty. What a handful! I'll talk to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ee and poo， 系指细路仔去厕所。而另一个就是 handful， 是指小孩子很白眼。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